Gospel
秘密
Secret
真理
Bible
圣经没有秘密，其中虽有奥秘之处，重要的意义却十分清楚。请听曾阳晴为你解密。
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欢迎您收听《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好，我们这个节目呢，在 Apple 的 Podcast、Google 的 Podcast、Spotify、Sound On 以及 KKBox 上架。如果您是在 Podcast 收听，欢迎您按下订阅，可以每一集收到我们的通知，收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您是在 Apple 的 Podcast， 欢迎您给我五颗星的评价，给我鼓励啊，也给我意见，让我知道该如何来改进。好的，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呢，说到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非常长久病痛的人啊，然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啊，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而且让他拿着他的褥子离开吧。这个人为了能够在必士大池常常有机会可以得着医治，因为他们说水冻的时候谁先下去谁就得医治嘛，所以他干脆就把褥子放在那里，就等于是就常住在那里，也就住院了哈。然后呢，就让犹太人就说：“哎，你怎么在安息日拿起褥子？因为这个算工作，算搬家了哈。”就知道是耶稣医治了他，耶稣叫他这么做的，哇，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呢，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想把他给杀掉了，因为他觉得耶稣你竟然公然反对我们对于安息日的从神来的教导。那耶稣在很多地方已经讲到了，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然后我们谈了很多，后来也谈到了耶稣如何跟天父一起来工作，他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圣子，被神差到世上来，然后呢，他做了很多代表上帝要他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又回到了加利利地区，耶稣在这3年半的传道当中呢，主要的是在加利利地区。我们现在会从马可福音第3章开始来讲哈。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加利利地区呢，如果以加利利海来看的话，北边一直到黑门山这一块地区呢，上加利利，然后呢，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啊，再下来哈，这一整圈我们叫做下加利利地区。耶稣主要在下加利利地区比较多哈。然后他说退到海边去呢，应该是在加利利海的北岸，也就是伯塞大啦，这个加百农地区，耶稣最常去的那几个小村子哈。然后很多人呢从下加利利地区来跟随他，还有很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好，这边讲到了不仅仅是下加利利地区的附近几个城镇村子的人来听耶稣分享讲道，讲上帝的道，讲那个充满了盼望可以改变人生命的道，而且呢还有其他人从更远的地方来。好，那我们来看看犹太地区，没问题啊，就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地区的南部地区啊。那这个以色列南部地区呢，当时上帝分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就分给犹太支派，犹太支派人最多，分的是南部的。南部呢，右边这最右边当然就是这个死海，然后呢，东边一大块其实就是山地跟旷野或者是沙漠，然后呢，最西边靠地中海的沿岸就是加萨走廊，现在以巴战争那个加萨走廊，它是平原，那现在叫做巴勒斯坦人。在早期最最早期的如果你真要谈历史的话，那个这块土地其实是腓力士人，就是大卫王一直征战的对象是腓力士人，他是他们的仇敌死敌，可是一直都没有被赶逐出去，他们就一直在这个地方生存着。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爱琴海那附近下来的，以前是迦太基人，善于航海，他们来到这里呢就在这个地方定居。然后呢，耶和华神说这整块土地是给以色列人的，那以色列人呢应该要把他们赶出去，以色列一直没有把他们赶出去，然后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好，那这个犹太地区在南部的人也听到了。那耶路撒冷呢，其实它严格的讲它并不是属于犹太地区， 耶路撒冷呢属于便雅悯地区啊，就是相邻的便雅悯地区很小，就是被这犹太地区包围着。当然北边是被别的支派包围，但是南边主要是被犹太支派包围。好，那耶路撒冷好没问题。以图买呢在哪里？以图买其实就是在死海的东边，有个 Negev 这个沙漠，然后南边再到东边，这个死海的南半部的周边就是以图买土地，这块土地的人也来了。约旦河外呢指的就是约旦河东岸，推罗西顿就是今天的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在那个地方，四方来到他那里。所以呢上下这个推罗西顿在上面嘛，那犹太他们耶路撒冷这个以图买都在南边嘛，然后呢约旦河外在东边嘛，所以东西南北四方的人都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呢你会发现耶稣在哪里，福音在哪里，人就聚集到那里，因为东西南北四方的人都有需要啊。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那这个画面呢就是耶稣在海边在加利利海边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他就会稍微离岸，站在小船上来教训众人来教导众人，传讲上帝的道。那这样子的场面呢其实还蛮常出现在这个耶稣的行传里面这几个四个福音书里面。还有几个地方呢记载着，显然就是说普通的不管在会堂里面或者是在谁的家里面，在彼得家里面这种传讲的方式已经不符合他实际上面的需要了，因为人太多了，没有那么大的场地，所以这种户外的场地可能是最适合的场地。然后我们也发现耶稣即使招了门徒来，这门徒中间有几位是做渔夫的，可是耶稣呢依然是他们这个专业的行业里面的工作里面职场里面的主耶稣，他一样是他们的主啊。这个有一次呢耶稣也是一样在路加福音有一艘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西门就是彼得他的大弟子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跟这边讲的跟马可福音讲的一模一样，在船上教训人，然后讲完了呢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那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要彼得下网打鱼。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前一天晚上彼得说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昨天晚上去打鱼了那你就知道在加利利海地区呢白天晚上都可以打鱼甚至他们可能在天热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地区天热的时候还真热，非常的热所以呢如果你白天打鱼显然是受不了，又潮湿又闷热，那宁可呢晚上打鱼。他说我昨天晚上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那早上呢他看到耶稣来了还把船让给他，本来他是在处理渔网这时候呢把船让给他让他成为讲台，水上讲台。然后呢结束了以后耶稣居然说我们打鱼去昨天已经那么累了。耶稣知道他没有打着什么，耶稣知道他们必须靠着他们的工作来养活他的家人，所以耶稣呢就说 我们再去打鱼。所以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成为他工作的主，成为他蒙福的主那后来我们的之后我们会再讲这个故事哇满满两艘船彼得非常的高兴可是呢彼得在这个中间跟耶稣发生了一段对谈非常令人感动非常令人感动。那还有呢就像说耶稣还会命令彼得去钓鱼这个几个重要的跟鱼有关的事情彼得都在边上。因为加百农的那个税吏就跑来问彼得显然他耶稣来好像都没有缴税。有收丁税，丁税就是人口税人头税啦，来见彼得。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税是按着你的收入嘛人头税就是一个男人，反正一个男人就得缴这个丁税就是半块钱那个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的老师耶稣怎么是不是都没有缴啊？那彼得一想哎呦对啊这个法律规定是要缴的然后呢他就说彼得说我会缴，他先回答会缴，然后就进去问耶稣。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是怎么回应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欢迎您回到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好的，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加百农的这个税吏跑来问这个彼得，说哎，你的老师怎么没有缴税啊？是不是要缴税啊？他说要。然后呢，这个彼得也蛮先的哈，这个先说要，然后就跑去跟耶稣说。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呢？你刚刚那样讲是什么意思？”然后老师问你，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世界上面的这些君王，他们收税会不会跟这皇家的人收税？不会啦，是跟外面的人收税来供给我们皇家一切的需要嘛，是不是？所以彼得当然就讲说，哎呦，是向外人啊，是向外面来工作的人啊，来这边经商的人啊，跟他们收重税啊，跟自己的人收丁税啊，这样来供给我们皇家那个丰盛的需要嘛。耶稣说了，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耶稣在讲啊，那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我是上帝的儿子啊，我需要被收税吗？我们的君王啊，虽然不是世上的王，他是比世上的王更大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耶稣根本不用被收税啊，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我也帮你缴了。耶稣说，我不止我帮我自己缴，我也帮你缴了，我们两个一起缴。他说，你去钓鱼，钓起来的第一只鱼嘴巴里面就有一块钱啊！耶稣已经预备好了，耶稣也用这种方式来预备，真的是很好玩，好幽默啊！耶稣可以直接，这个耶稣一定知道那只鱼里面那有一块钱，咬的那一块钱是他预备好的，可是他就用这种方式要彼得去把它钓起来。我在想说，诶，彼得怎么钓鱼啊？那不是用鱼钩吗？那鱼的嘴巴肯定会去咬那鱼钩，那去咬那鱼钩的饵的时候啊，那个一块钱不是会掉出来吗？啊，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反正上帝做事真的很奇妙，我真的觉得彼得是渔夫诶，他从小就钓鱼诶，他可能从小就随便拿一条线他就去钓鱼了，他在海边生长长大的。他一定很会钓鱼，对鱼的那个属性啊，对鱼的那个活动范围啊，他的这个习性他都一定摸得一清二楚。可是耶稣就用这个事情来跟他开玩笑，我也不是说开玩笑啦，耶稣就真的很幽默，你那么会是不是？让你看看还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我想说神的幽默就是这样，他用很小很小的事情，你很会的事情，他一样让你知道他一样是主。他是你生命当中所有大大小小这么小的事情他都是主，而且还预备帮你预备好了，我也帮你缴税了。耶稣复活以后啊，也指导门徒捕鱼哦，他说你们这不要在左边，就在另外一边捕鱼，结果又提供了一次丰收啊，又提供了一次丰收。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真的常常跟这个门徒之间呢有非常美好的互动，特别是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当然因为他的门徒里面很多是渔夫嘛，所以都跟渔船有关，跟这个加利利海有关。好了，那他叫 一艘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因为只要这耶稣在岸上，大家一定都是想要听在挤在他边上，然后呢想要听到最好的，然后想要看到他的表情，对不对？在想要在摇滚区，所以耶稣就稍微离岸，这样大家就无法近身。那其实人很多了，我们在很多地方听到看到记载，每次来听耶稣讲道的人都很多。我在想那时候又没有麦克风，耶稣的大家都一定要第一个要很安静，第二个呢耶稣应该是这个中气十足，说不定还有人在帮忙传话。要不然这个人这么多真的是很不容易，后面的人真的听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 我是觉得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好，耶稣呢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拥挤他，拥挤进来要摸他，有没有看到都要拥挤进来要摸他嘛？摇滚区嘛，大家都想要在耶稣边上，因为他们在耶稣身上看到了这个很多神迹奇事医治释放嘛，所以他们想得到这样的恩典嘛。可是耶稣让他们得到更多，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特别讲了哈，因为就是接着乌鬼无论何时见到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就被赶逐出去了。然后耶稣说再三嘱咐他们，因为常常有乌鬼 哦，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这个神的儿子哦。耶稣叫他们闭嘴，你不要把我显露出来。一而再，再而三哈，耶稣来的时候哈，我们发现污鬼就四散了。所以呢，耶稣的权柄就是让这些邪灵啊，只要一看到他就全部要离开。这些邪灵占据了人的生命，让人的生命得不着祝福，让人的生命偷窃、被偷窃、被杀害、被毁坏，让人的生命在一个破败当中、受苦难当中、病痛当中、精神这个错乱当中。那耶稣一来，他们就四散了。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啊！邪灵从地狱来的邪灵，他们要掳掠人的灵魂进地狱去啊！但是神却要人得着福音，回到父神的身边，得着那生命当中真正的、最后的那真实的生命，与父神连结的美好关系的生命，带来平安、喜乐、祝福的生命，以后会去神永生里面的生命。然后呢，靠着上帝可以真正的立在天地之间，不用害怕，因为这天地是上帝所创造，你是神的儿女，上帝要给我们的是这个，要让我们真正的有盼望，而不是被邪灵辖制，而不是被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堆的认为能够救你的那些理论学说、名利、金钱啊、权力，好像可以救你，可是你心里面却恐惧害怕战惊。有权力的人就怕失去权力，有金钱的人怕失去金钱，怕失去健康，怕失去喜乐。这里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呢，相应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哈，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讲到了，法利赛人就出去想要置耶稣于死地，然后接下来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时候不要给我传、我不要你们只是为了得着这个祝福，得到这个恩典，当然得着祝福得到恩典来跟随上帝，来跟随耶稣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要他们生命得着那个最最宝贵的从天上来的那个真实的永生的生命、耶稣一直拒绝，坚定的拒绝，特别是那些邪灵鬼魔对他的工作或者是他的身份所做的见证、那这一类见证呢，其实也是对的，但是耶稣不要就是不要你们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他不要邪灵来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几乎可以明白、耶稣希望人是因为听到他的话语，就是这个 logos， 这个出自上帝的话，出自耶稣口里面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观看他的作为，然后来明白，真的明白，来认识他，知道他是谁。耶稣希望是这一点清楚而显明啊，给不管是他的门徒，约翰的门徒，或者是因着他们而来耶稣这边的所有在这边愿意听耶稣说话的人。所以呢，耶稣有一次回答那个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说，你那个耶稣到底是不是我们要追寻的那一位啊？然后约翰就说，你们自己去找他啊。然后呢，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位吗？就是弥赛亚的意思。耶稣回答他们说，其实耶稣回答这两个门徒，也就是在回答耶稣自己的门徒，也是在回答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甚至到今天。你说你要成为基督徒，要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人，耶稣回答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你们回去告诉约翰，你们看到了什么，你们听到了什么耶稣希望我们做的是，你看到了他做什么，你听到他做什么，他说了些什么话，然后他希望你是真的明白，真的明白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间为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得着救赎，恢复上帝创造我们时候的荣美，然后跟随上帝，紧紧与上帝连结，得着上帝，信靠上帝，得着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真实的生命，在今世可以得着那个不一样的翻转的蛮有祝福的生命， 然后未来当我们闭上眼睛以后睡觉以后，我觉得很棒的，圣经里面一直形容死了就像睡了一样，眼睛一闭，然后我们就到了神的永生里面去了。那个是我们真正盼望的生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您回到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好的，我们刚刚讲到了马太福音呢第十二章，这里耶稣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在这里倒是没有写这个巫鬼邪灵，而是吩咐那些他医治的病人好了以后说，这个时候还是不要给他传名，因为其实前面刚刚讲的法利赛人已经准备要这个怎么样除灭耶稣，所以耶稣现在的状况呢处在一个相当危险的状态，他也知道反对他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强大了。但是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马太福音呢我们之前讲过了，马太福音主要写给犹太人看的，所以它里面更多的时候会引证旧约的经文，这里也就告诉我们说，旧约新约其实不是一刀两断的，旧约新约其实是连结的，它是一贯的，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是蛮有结构性的。那新约的解释呢，一方面以这个旧约为诠释基础，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们是互相为证的。那这边他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这个先知书被称为大先知书，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三大先知书。然后呢他就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那这边呢先知以赛亚书这里引用的是42章1到3节或1到4节，那因为第四节整体上是被改写的，所以呢一到三节 是基本上是全部引用，但是也有一点小小的 revise。 那这一段呢被称为受苦之歌，也就是弥赛亚的受苦之歌，救世主的受苦之歌。以赛亚书原文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看啊，我的仆人，这是没问题的一样，我所扶持所拣选，那刚刚我们一开始念我所拣选所亲爱，那这边呢特别讲说我扶持的，就是上帝亲自扶持弥赛亚。然后呢这个新约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写所亲爱的，他这边倒是没有写我亲爱的，然后但是有写我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必将他公理传过来吧，这都一样，他不喧嚷不扬声这边解释是他不争竞不喧嚷。那新约里面的不争竞呢，希伯来书的原文是呼喊哭求就是喧嚷的意思就是我们讲不扬声其实原先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那新约圣经里面把它稍微 revise 就是说他不争竞，不争竞呢就代表说对不公义的事情要争辩，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然后所以就发现在这里的弥赛亚受苦之歌里面描述的弥赛亚是非常低调的，他不是高调来的，可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里面弥赛亚是高调来的，要当他们的领袖，革命领袖，武装革命这个当然要激励人心，所以呢他们脑袋瓜里面的弥赛亚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大有能力的 那种军事领袖，所以 这跟上帝的原来的意思不一样然后接下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是充满了爱心，他要帮助那些好像生命已经快不行的人了。 那些生命的气息，那些生命的盼望都没有的人了。耶稣来就是要救拔这些人。这些人不一定是那些像那个瘫子一样，像那个病了38年一样，其实很多人的生命在内在的生命里面受了很多的伤害，外面看起来好好的，可是里面就是压伤的芦苇，里面就是僵残的灯火。很多人看起来，如果他不跟你讲话，他不表现出他很忧郁的样子，他可能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他想着要寻短了。但是呢，上帝说他都不吹灭，他要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叫公义得胜。以赛亚书哈，旧约的以赛亚书，他说第四节说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这个地上就是这个，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海众海岛，整个国外啊，所以呢，这个新约里面马太福音就把它改写为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现在弥赛亚来，以后弥赛亚来不仅仅是要救赎，会要救赎以色列人、犹太人，但也要救赎 chosen people 之外的世界上万国的人，都是上帝所要拯救的。那这个不争竞、不喧嚷，然后不折断、不吹灭，四不、哦、我们讲四不一没有，不是啦、哦、这个四个不就是从反面来否定的语气来说明的，是耶稣，什么是耶稣他不做的。那这就跟以色列人他们原先期待带他们革命、带他们反抗的弥赛亚是一个积极进攻型、进取型的那样子的领袖角色，但是呢，耶稣偏偏他就用不做事，用他所不做的事情来显明他来到世间的那个伟大的使命的特色。他非常的谦逊，非常的低调谦卑，所以他自己形容他自己是柔和谦卑啊。那争竞呢，本来是希伯来话里面的这种呼喊、哭求、抱怨，其实这里的争竞就他也不会去争辩，他不对那些人家要来杀他，他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虽然是在安息日，可是却引发了法利赛人、这西律一党的人想要除掉他的生命。他对这些事情他也不解释，他也不去 argue， 他也不跟上帝这个抱怨，他也不回击。那我们看到了哈，他真的是非常的低调。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哈。那这个我们看到哈，他上帝真的对那些生命当中遭受特别苦难的人，被重担快要压垮的人，神很有怜悯，要帮助他们以外，还要他们因此而得胜。按着神的公理，按着上帝的爱，他们都可以得胜。哦，那这个公理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的理解呢，不仅仅是说在法律上承认这件事情是正当的，而且呢，更要纠正那些不正当的事情，要进入到正当里面。那其实这个公理呢，它最积极的意思是要完全建立神的旨意，要完全建立神的旨意。然后这个希伯来书还说他不灰心不丧胆，就是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威胁危险，但是他不灰心不丧胆，他一定要完成神所要他完成的这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上十字架，把神的旨意与计划最终一定要完成。这个是耶稣来的最重要的目的，也是他彰显神荣耀计划的这个最终的目的。而彰显了神的荣耀，他就得荣耀，耶稣基督就得荣耀，然后信靠他的人也可以靠着上帝得荣耀。我们得荣耀，我们得恩典，我们得祝福，我们得胜，上帝再一次得荣耀。那这个也当然是要恢复我们在神里面的那个美好的生命。上帝要耶稣基督来，他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当然他对以色列人还是有特别的计划，因为最终耶稣来一定还是跟犹太这个民族还是有很深的连结，因为他说他来的时候，他从哪里上去要从哪里下来， 最终我们会知道耶稣在橄榄山升天，他会从橄榄山回来，而且呢，以色列人犹太人要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要承认耶稣就是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他们的当中。所以呢，耶稣再来的计划一定跟重要的点不仅仅是末世的很多的征兆，他必须被呈现出来，而且呢，一定跟 chosen people 还是有最终的关系。神的救恩，亚伯拉罕 chosen people 的信心之父，然后跟 chosen people 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最终最终最终这个普世的人都得着这个救恩的机会之后，然后会再回到以色列人犹太人身上，当然基督徒 也要一起来欢迎耶稣的再来。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您回到圣经没有秘密，我是说书人曾阳晴。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个耶稣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八福山的教导。那我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就读圣经嘛，之前也读过了，因为文艺青年嘛，又读文学的，那不管是中国的文学西方的文学我都很喜欢。那西方的文学里面你不读圣经呢，真的是差太多了，一定要读的嘛。那读新约圣经呢，以前也是匆匆忙忙读过，也不会有特别的想法，但是那时候就对八福山上面的教导八福开始有一点点印象蛮深刻的。然后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再重新读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样，就会很快的就会被这个话语给抓住。那当然这个耶稣在这个八福山里面，他从五六七三章里面很长的一段，不管是在信仰当中，在因着跟神的关系衍生出来的伦理的关系的一些教导，还有天国的教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来看记载的比较详细的是马太福音，那路加福音也做了一些记载啊。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再多聊一些。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啊。那像这样子的说法，就可以知道说，几乎每个福音书都会这样子写。耶稣真的是在这个加利利地区呢，是他重要的传道的一个场域哈，传天国的福音啊。这里特别把天国讲出来哈。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啊，这个医治疾病，还有这个邪灵被赶出去，这个鬼魔被赶出去，只要耶稣一来，这个黑暗的邪灵的势力就一定要退去。所以这可以看到世间它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耶稣治好他们是因为耶稣就是神本身，他就是创造人的那位神，所以他的能力可以把这些人都医治好了以外，不仅是肉体的心灵的，还有灵里面的，那个病痛也被得医治了，那些鬼附的邪灵都离开了。这边特别讲到叙利亚，叙利亚就是旧约里面比较常讲的亚兰国，就是在以色列就是上面而已。那因为加利利地区呢是在以色列的比较这个东北方，所以再往上就显然也有人 cross the border， 就是越过边境，就把这个耶稣的福音也传到了叙利亚。那叙利亚很多人也来到这里接受了这个医治，在旧约里面亚兰国以前有个大将军乃曼，就因着他这个曾经跟以色列人打仗，掳掠了一个以色列北国的一个小使女作为他太太的小婢女然后那小婢女看到他得了什么大麻风，就跟这个大将军讲说，你可以去以色列国，有先知，有上帝的先知可以医治你。哇，那个乃曼后来就得医治了这当然这个故事 也有一点长了，但是我就特别想到了这个叙利亚。所以叙利亚很早人就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有机会接受上帝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乃曼就是一个代表人物好，那耶稣都医治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这个跟我们刚刚其他地方马可福音里面讲的一样哈。这个加利利地区没问题，就是我们讲上加利利下加利利地区哈，在这个地方低加坡利呢是在哪里，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加利利海的就是我们比较多讲的是下加利利地区，比较多是在这个西边的地区哈，不管是耶稣的故乡拿撒勒啦哈，拿因城啦，但是这边讲的是什么，东边的这一大块地区，也就是五大城市。这个耶稣有一次，这个在未来我们会讲到那个故事啊，耶稣在格拉森医治了一个，就救赎了一个，救拔了一个被鬼附的人，他在这个坟墓里面有暴力倾向，人家把他锁起来，耶稣帮助了他，后来这个人呢就传福音给他家乡的人啊，在家就在低加坡利地区。好，那这个很多人都来跟着他，所以耶路撒冷地区啦，犹太地区，约旦河外的这个约旦河东岸，好多人好多人都跑来跟随耶稣啊。那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这里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哈。今天我们大概主要是把这个 background 还有它的地理形势哈，稍微讲一下。巴弗山主要在位置大概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侧的湖岸。如果我们每次都讲到加百农，加百农往西下来到格尼撒勒这个村子，这个城镇之间呢，它是有那个和缓的山丘，然后就直接慢慢就进入了湖边。在那个拜占庭时期呢，这里被称为 Mount Eremos，伊瑞莫斯山 Mount Eremos， 那其实不是什么山啊，它就是一个缓缓的丘陵而已了哈。你看嘛，这大概就是，如果你只要站在哈，因为它很缓和，你只要站在大约差不多高度30几公尺的那个缓坡上面，就可以一览无遗整个格尼撒勒平原呐哈，还有那个加利利海哦。那这段地区非常的肥沃。我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带我们到那个传统的就是这块土地上面巴弗山的地方，然后也会跟我们分享一次这个耶稣的巴弗据说传统上耶稣常常在这里祷告，然后他选择门徒呢应该也是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好，那这边前面也有讲到耶稣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呢。福音这个词呢希腊文呢叫做 Evangelium， 那它是两个字 U 就是U 或者 U 就是美好的意思， Angelia 就是消息宣告，所以就是美好的消息那英文呢逐字翻过来就是 Evangelical， 就是这个福音，翻作福音呢其实是蛮好的。这个词是从希腊文，原本是希腊文那我们刚刚讲的它是就是美好跟消息两个字，就是美好的消息，美好的宣告。那中文圣经呢一开始就把它翻译成福音，后来也传到了也传到了日本韩国，那他们也觉得这个翻得太好了。那我们知道日本古典的文学跟韩国古典的文学，韩国这个我以前的同学来到我们这里，他说他们的古典文学全部都是汉语都是汉文那他们呢当时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也沿用了这个词他们觉得福音传得真好。后来当然连非基督徒也都使用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本来是外来语是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一个宗教的，从以色列来的一个宗教来到中国，来到华语地区，然后呢被翻译成福音这个词，然后也传到了日本韩国，变成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宗教词语，然后呢又因为不断的被使用也成为一般用语，不仅仅使用在宗教信仰当中所以福音我们就说这个秃头的福音秃头的这个要有这个生发水类似这种的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们之前有讲过天使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人报告，也就是说大喜的信息。那这个报给牧羊人大喜的信息，其实原先的动词报给什么信息，它其实就是传福音那个字， evangelizo， 其实就是那个 evangelizo， 就是 evangelize， 其实就是福音的意思。好、我们看到了哈，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哦、所以他们在八福山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是坐下来的时候，一般公开宣读圣经的时候要站着。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进到了拿撒勒的会堂，他传讲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传讲以赛亚书里面如何带出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念的时候大家要站着。可是呢，在拉比讲解圣经的时候，大家却是坐着，而且呢，门徒通常会坐在拉比的脚前、哦、拉比的脚前。好，那这边就会感觉到说，耶稣在八福山，然后门徒坐在他边上，他就不免就会想到了什么，不免就想到西乃山，摩西从山上下来向以色列的众民宣讲神的律法 Torah， 这种登山宝训，或者是这个、耶稣的、这个八福的、这个教导，然后呢就会有某一个程度上面的对照。那、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来聊的啦。好，那我们今天呢 先讲到这里，下次节目呢再跟大家聊更多的八福山的教导。圣经没有秘密，我们下次再会。